谢。那上第四课，因为上次时间很赶，就最后一段没有讲。那刚刚我也提了这个问题哈，第四课的最后一段讲了重生和永生，对不对？对不对？讲到重生和永生，那所以前面讲的就是我们一信耶稣基督之后，有些什么地方发什么事情发生了，对不对？我们罪被人赦免，然后在主面前得称义啊。所以哈，所以其实这我就把它连带起来，因为常常刚信主的人啊，对这些名词不太清楚。那前面这几个呢，都是让我们看到，当我们一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地位上、关系上，那是当时就会发生的。好，同时呢，像赦罪的这种情形啊，他不单单把我们以前的罪赦免了，他实际上以后我们若是有继续犯罪的话，偶尔犯罪的话啊，那他的赦罪的功效仍然存在。所以这些事情是一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时就发生，就成就了啊。但是呢，而且继续有效的，这两个情形都有了哈。那不但在身份上，比如说我们变成神的儿子，是神这个神国的子民哈。那同时呢，最重要的一个实际上是，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就把称为我们是他的儿子，而且我们他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啊，所以我们叫做重生啊。重生的意思呢，有两层，一个是表示这个新的生命不是普通的生命啊，是从上面来，是从神来的啊。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当信耶稣基督那一刹那的时候，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从上头来的生命就进入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常常问你信主以后，那当时做的决志祷告以后，马上就会问耶稣现在在哪里，有没有问？
有
啊，因为答案基本上都是在我心里，对不对？换句话说，这个新的生命就开始进入我们里面。这个是基督教和其他的所谓的宗教极大不同的一个地方，极大不同的地方。因为人都知道不好，人都知道需要赦罪啊，就是连我们这个中国人也知道，这个很早就知道要去献祭啊，中国人其实献祭很早就知道啊，这个观念都有的呀，因为人都知道我做不到。但是呢，基督教的信仰一个极大的不同，就是它不单单它把我们这个身份地位改变，因为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它还给了我们一个从上头来的一个新的生命。然后我上次我好像重复了好几次哈，因为我们的生活实际上是根据我们的生命来的，有什么样的生命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这个我想都同意，对不对？我老鼠我再重复一遍哈，中国人讲这个龙生龙，凤生凤，
老鼠生来会打洞，
天师就会打洞的，因为它是老鼠的生命嘛。那另外讲了一个笑话，这个有个人他这个眼睛坏了，这个就人家就帮他换了个眼睛，结果找不到人的眼睛了，所以就换了一个狗的眼睛，换了以后呢。这个医生就问他说，你这个换了眼睛以后，这个效果怎么样？说非常好，他说连晚上我都可以看得见啊，唯一的坏处呢就是看到旁边的拉的屎我也想去吃这不是很雅的笑话，不过这个就讲出一个，就是假如你有那个生命的话，你自然会那个表现，自然会表现。那我个人一直觉得，我们做基督徒不要那么苦啊，常常就要挣扎，咬紧牙关，好像那样。其实我们就 let it go， 就让神的生命能够发挥啊。所以你要行善啊，要避免坏事啊，其实是一个自然的。只要我们不去阻拦神的生命，我们的 problem 就是我们做了挡箭牌，都做了绊脚石。神的生命想做的事情，我们偏偏不想做，以致我们活不出来。其实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一个基督徒，他活出圣经上讲的那些生命，是一个很自然的，是一个很自然的。原因在哪？就是有新的生命。 这个新的生命是跟一切其他宗教不一样，其他宗教没有说给你新生命，只有我们的信仰说神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其实这也是解决我们天之乃的最新的一个最彻底的办法，这个所谓釜底抽薪嘛，对不对？把你这个生命整个换掉的话，你的旧的东西自然而然会不要啊。那所以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信仰，这个新的生命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很多时候呢，我们信了基督教以后呢，我昨天在这准备的时候在想要怎么提醒这件事情。你知道我们信主以后还是很多带了很多的我们的这个旧的这个包袱来的吧，来到主面前。但我们人的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说，嘿，我不做些什么事情怎么可以换到这个救恩啊？虽然我们说啊，主耶稣救恩是白白的，但是在我们的脑子背后还是想要做一些事情。而且呢，更糟的是什么？哎，这个你们基督教有些什么条文我要守，以为我守了这些条文的话怎么样，我就可以。所以我们一直还有这个就说这个中国人就叫什么守规矩啊，要换取旧恩，这两个包袱一直在很多刚信主的人的心里面。但是实际上的根本不是这回事，他从头到尾就是给你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基督教不是要叫你守一大堆条文的哦，等等要讲到这个祷告祷告神是不听的，但有的祷告神不听的。但是我千万要提醒，我先到一步先讲啊，千万记得我们的信仰不是规条，不是我们的行为去换什么，千万记得不是的，是神白白给的，他给了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就会改变。另外一个还要特别强调的，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跟神建立一个关系的信仰，是个 relationship。千万不要记得哦，那个是我去跟他拜拜，看到这个或者我做了什么坏事赶快逃啊，不是这种关系，实际上是个 relationship。就好像你跟你父母，当然父母不完全哈，我虽然我们自己也做父母哈，父母不完全，但是至少天下的父母，除非他有病啊，不然的话基本上怎么样，不会对儿女有什么虐待狂的。基本上不会的啊，所以千万记得我们的信仰是一个 relationship 啊，那不是一个所谓到这个庙或到哪一段去拜拜才跟他才有关系的啊。那这个为什么重要呢？很多我们对于我们生活信仰里的这些问题啊，都是出自于不对的观念。比如说我以前也跟提醒过了，刚刚是谁在也提过了哈，说哎，你们基督教是很便宜嘛，对不对？我早上犯罪，晚上祷告，第二天早上再去犯罪，因为神都赦免嘛，对不对？那从道理上讲有没有错？
没错，
但是太容易了，对不对？但是从实质上，就是我们信仰一定要搞清楚这个relationship，这个关系啊。请问有没有一个天生生下来不是怪癖的孩子哈，整天就想惹爸爸妈妈生气的，有没有这种孩子？就喜欢让父母伤心啊，早上让他伤心，晚上跟爸爸说对不起，第二天早上再来让爸爸伤心，有没有这种孩子？我先问问你看。绝对不会故意的嘛，对不对？对，那你天性的可能，他比如说想吃糖，然后整天就去偷了糖吃，那可能有啊，但不用功，会有这种情形，但是他不会说我故意去惹，故意去惹。那我讲这个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基督教信仰当初有些很多观念上不改哈，这个罗老师讲的话，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太重要的一节经文了。那假如你愿意背的话，罗马书12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一定要背的，那个是我们真正开窍的这个入门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经文啊。那所以这些观念不改变，我们常常就会有些很奇怪的 conclusion。那所以实际上，假如我们跟神有个好的关系，我们的犯罪一定是在不得已或者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之下，没有人会天生就像喜欢去找神的茬，不会的，同样的，我们跟神的祷告也是一样， 啊，我们真的会讲，不要把它看成说，哎，你是不是基督教列出什么条文啊？条文第三条第四款啊，做这个的话，神不听你祷告，啊，不是这个道理。基本上是神，所以不会答应我们祷告，或者不当时不给我们这些东西，他是出于一个爱的关系里面。所以我希望能够我多重复几次哈，就对我们神的印象上，这个观念上，希望能够有些改变啊。那我结束这个第四课的最后一段，就是这个由重生和永生对于基督徒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换句话说，给我们一个能够有称义成圣的这种生活的一个动力啊，靠着我们自己要我们成圣是不可能的事啊。所以就是因为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才会能够活出一个新的生活。千万记得，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生命分不开的。你有什么样的生命，你一定有什么样的生活。一个敬虔的人，敬畏神的人，他生活绝对不会随便。一个整天去满脑子看那些歪书的人，他讲出来的话，对待人的事情一定是歪的。真的。一个这个我这个不是要跟这个连续剧打对台哈，连续剧偶尔看看可以，千万不要入迷啊，因为连续剧里面的事情啊，好的事情不太多啊，它常常就会让你觉得人性就是复杂的啊，这个而且呢，在生活上会乱七八糟的，那你看多了以后怎么样？不但相信，被洗脑。我讲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在70年代，在美国的电视剧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很 popular， 叫做 Three's Company， you may remember that 啊，中文把它翻成三人行，啊，刚开始很好笑，它是个 comedy， 是一个好笑的一个连续剧啊，看久了以后我发现不大妙，他就把它里面强调的是 platonic relationship。这个中文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翻啊，
柏拉图式的
啊，柏拉的啊，那基本上他就说，哎，男女在一起住在一起没什么关系的啊，那是是很纯真的啊。
住在一起是大家
不同房间的哈，
啊，合租
的一个 apartment 啊。那这个我后来发现看久了以后觉得，哎，这很正常嘛，对不对？但实际上呢，中介真的没有问题吗？难说的。所以就是说这些英文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好的 garbage in garbage out， 你看什么东西，你吃什么东西啊，进来你就会影响你的思想啊。所以为什么圣经上一直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一切，就在这里啊，就是你什么东西灌进来，你就是那样就会被那个同化的。同样的，假如我们有神的生命的话啊，就它的起点上就不一样啊，它是体贴神的事情，是圣洁的。好，那所以一信主以后呢，这些事情都发生了。第四章里面希望你能够记得啊，罪被得赦，被救得救了，是从罪恶的捆绑坏习惯的捆绑里面救出来，你不要再没有义务再去做他的奴隶了啊。然后呢，还有什么？成为神的儿子，身份改变了啊，我们的身份不再是奴仆，而是儿子啊。既然有儿子的话，我们就可以他当中记得很清楚，就可以继承这个神的产业的。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不但他今天生活有神的帮助有盼望，我们将来还好得很的。那个诗篇里告诉我们，他为我们持守的是好的无比的啊，坐落在佳美之处啊。那不但如此，我们还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这是一个信主以后我们马上就得到的，那马上就得到。那今天呢，我们接着讲得到以后怎么样呢？啊，题目是信耶稣之后呢，信耶稣之后呢，我只念了5份，因为很多人有可以 download 啊，杨都很好，5份不会到，下次多印一点啊。因为我基本上大概在礼拜三以前就会给杨东就会放到网站上，所以你可以在网站上download。 那我下次多一点哈。那第五课就是信耶稣之后呢，啊，就那个第四课讲了，我们信耶稣就有的身份，这样就有的身份啊。好，那现在就说信耶稣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啊？最近我们一个侄儿，在中国等了十几年，等了十二年，终于生了一个双胞胎，一男一女，哇，高兴得不得了。请问，生下小 baby 之后，哇，高兴得不得了，就丢到旁边不管了，有没有这样子糊涂的父母？有没有？没有了，你有新的生命，但是你要维持这个新的生命的。对不对？就好像一个 baby 生起来，大家接的非常高兴 ，excite 哈、啊，但是下面一个紧跟的怎么样？
更辛苦。
baby 不辛苦，父母辛苦。baby 他只要哭，我觉得 baby 是天下大是最自私的啊 ，everything me， 对不对？
对。
所以人性有罪，这个很容易体会哈、啊。那。所以 baby 一生下来他一定要吃要呼吸的，要吃呼吸的啊。所以信耶稣之后，我以前我们在宣道会，这个我们把这个受洗跟这个要求跟很多教会不一样的啊。我们只要你听了福音以后，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相信自己是罪人啊，你愿意接受他到你里面，我们马上给你受洗啊，很多教会要上什么受浸班啊，什么什么的哈，啊，我们不是松啊，我们乃是说有一个条件，你受洗之后一定要来上这个基本的课程，就像这个课程上一学期。假如你觉得你不能的话，那你可能还没 ready 等等。你知道这个有什么好处啊？你知道这个有什么好处啊？中国人有个很大的毛病，哎，你毕业典礼以后怎么样？毕业了。对不对？中国人这个毕业的意思表示怎么样？哎，我已经学会了，我就英文的这毕业典礼叫什么 ？Commencement。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Commencement 是表示什么？刚开始。啊，所以你没注意到，很多教会都会发现有这个问题哈。弟兄姐妹一受洗以后，不见了，人就不见了。哎，我毕业文凭都拿到了，我还要来干嘛？你谁就是这是跟我们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很多这种观念，就是这样。一毕业以后我还是来干嘛？是不是就不
信
啊？那基督徒有时候也一受完洗以后，他的观念里面怎么样？
我信
我毕业了嘛，我已经基督徒了，不必来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宣道会是把它改过来啊，你给你受洗容易的啊，但是你受洗完以后一定要来上课，因为你刚开始。就好像一个 baby 刚出来，你不能说什么在那啥事不管的，不然会饿死，会饿死啊！所以很感谢神，在我们教会受洗以后，留下来 retaining rate very high 啊，因为他上完一个 quarter 以后，马上说，哎，下面还有什么课程你可以去上，基本上都会去上的。
所以他就长大了，
他就长大了啊！所以这个蛮重要的啊！所以信耶稣之后呢，这个题目蛮重要的啊！你们就是刚信主的时候，不是毕业，是刚开始。那是 commencement， 那是刚开始。好，那这里我时间的关系，我就可以就把分成这两大类，就好像先生的 baby 出来以后呢，一定要呼吸的，一定要吃东西的，啊，这两个不能缺的，对不对？好，其实呢，祷告和读圣经就是呼吸和吃东西，呼吸和吃东西。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要让它怎么样成长茁壮，就是要呼吸和吃东西。好，那这个莫安德烈讲的很好哈，这句话你们自己回去看哈。那祷告是什么？这个题目可大可小啊。其实祷告，所有人都会，不信主的人都会祷告的，你信不信？
Oh my God！
对不对？都会嘛。原因是我们心里有个渴求，啊，心里有个渴求啊，而且就会像一个知道自己有限，就会像一个冥冥中知道比自己大的一个对象去祷告，一定会有啊。所以这是神造的人，就是缺了那块，所以人会去祷告 啊。但是呢，这个祷告在我们是今天要讲的祷告呢，是要有一点区别的。那个是个广义的，换句话说，我把它翻成呼求可能更合适啊。就是我在困境中间啊，中国人不是叫天爹叫娘嘛，对不对？这个紧要困的时候啊，这个那其实圣经里面讲的祷告是 more than that。有没有呼求这一部分有，但是更长远，更长远啊，它的范围更广啊，范围更广。那就是因为我们信了神之后，我们跟神中间有这个 relationship 啊。那祷告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跟神中间的这个 relationship 的一个 communication， 是一个交流啊，建立关系啊。常常讲交通，人家以为是在这个 traffic， 这基督徒有时候有些这个 terminology 啊，有时候你不在里面，你常搞不大懂啊。所以基督徒讲交通的，不是在讲外面车子堵不堵啊。基督徒讲交通就是中间的 communication 交流，所以假如你下次听了，不要误会哈。好，那既然是和神的交流的话，这个祷告就不单单只在呼求了。啊，不单单在呼求了哈、啊。那其实，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个有祷告的范围很广，我只能讲很少一部分，就用所谓的主导文啊。有没有圣经的话，希望你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啊，旁边有圣经啊，马太福音第六章，从第五节到十五节。是新约的第一卷，假如找不到的话，前面有目录，前面有目录啊，马太福音
是在后面的，
新约在后面，
新约在后面
啊，假如找到的话就帮旁边人翻到第六章，
前面六章，
第六章，
四章、五章、六章，
第五节到十五节，你翻到放在哪？
好。
啊、那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什么样祷告啊，也这个很切题，因为怎么样，门徒们看见这个约翰的事情，约翰的门徒也会祷告的，那他们就去问主耶稣了，就说什么呢，叫我们祷告，叫我们祷告。好，你们都找到了，你们都找到了啊，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到十五节啊，他这个一开始祷告是什么？第一节开始什么？嗯，
不是祷告给人听的
啊。这个我这范围太广了一点哈。好，从你要怎么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
下面
啊，从我们在天上父那里。
第九节
好，我们在天上的父啊，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好，我们暂时停到这里。请问这个跟呼求有没有关系啊？好像没有直接关系，对不对？啊，所以要记得，圣经上讲的祷告是超过了呼求，基本上的最基本就是说，我们跟神中间的这个交通，这个交流，啊，怎么样让神的心意能够让我们明白？啊，这个现在也有个 twist 啊，不单单是父啊。我要不房而已啊，不啊，我要住个大房子啊，或者我要住，你们现在最喜欢住在哪里？你们现在最喜欢住在哪里？
住在老达奥特菲菲家旁边。
你好，就是不是这些？你发现没有？主耶稣叫他门徒祷告，第一件事情怎么样？是第一件事提到谁？
天上的父，
愿
你的国
愿人都尊
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那我就用主导文来讲，真正的一个合宜的祷告，要包括这些啊。我现在生命在线，不是你每次祷告都要这个后续班的这个从头都这样子，不是历史，至少让你知道祷告包括这几个重要的 category， 是重要的项目。第一个，回英文的话很容易哈，就是 ACTSX。A 是什么 ？Adoration， 尊敬神，去敬拜神。所以你看，您在诗篇里面，还有很多先知书里面，很多这些属神的人，他们常常来到神面前怎么样？不是说神啊，我今天缺油，这今天缺米啊，他是到神面前敬拜他去。礼拜天祷告这个聚会的时候，刚开始祷告的时候是怎么样？敬拜神。所以我们在家里祷告的时候，不一定说我有危机的时候才祷告啊，有时候你真的心里很感动，很感谢神给我这样子的救恩，很感谢神给我每天的帮助啊，就到神面前说啊，你是一个了不得的神，我来敬拜你。所以祷告包括敬拜 ，adoration 是去敬拜神。那这就是主耶稣教门徒祷告的第一点。第一件事情啊，所以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当然不可能那么 complete， 就好像小孩子刚开始讲话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说爸爸我谢谢你，给我奶吃，他不会讲的，他就会讲，就说我尿了，我饿了，他只会讲这些 ，it's okay 啊。但是我今天要提的就是说，慢慢让我们祷告的范围怎么样变宽。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说呢，愿你的国降临啊，愿你的国降临。完了，下面这一段是什么呢？第十二节。
十一节
啊。
我们希望的有
今日赐给我们，这个不是我这个我要跳过去的哈啊。第十二节，免了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这个是叫做 confession， 就是认罪。其实我们来到神面前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干了一件坏事，或者知道惹了什么不开心不让他伤心的事那祷告也包括认罪，因为圣经上讲了，你若认自己罪，神是公义的，必定要赦免你。所以当我们偶尔犯了罪，千万不要躲在墙角里面。其实最好的办法，马上来到神的面前，在神面前认罪，求神赦免。你知道最聪明的小孩子不是犯了错整天躲起来的，最聪明的孩子实际上是就到爸爸妈妈面前说：“爸爸妈妈，我做错了。”十之八九，爸爸妈妈当然可能会看你错到多严重，多半会一下子生气，但是之后绝对会怎么样？赦免，原谅。所以我们也一样，当我们知道自己做错了就很快来到神面前，这是最聪明的基督徒。就像这是最聪明的小孩，少挨很多打，就说越谬的话，这个有时候越吃苦头哈。越早来到神面前认罪是越难，就说越划得来的事情啊。所以祷告包括认罪。A C 下面呢 ，Thanksgiving 谢谢感恩啊，十三节的下半部分啊。不是，已经完了吗？不叫我们一切试探，
就
我们脱离凶恶，国度权柄权势，就直到永远哈。好，那这个。因为他的他的国度直到永远哈，而且这个对，在这里呢是来感谢神，感谢神。那这个祷告的第三个部分就是 Thanksgiving，ACT 第三个。 就是感谢神也是我们祷告的范围。其实圣经里常常叫我们要感恩的，凡事先啊。那基督徒我再强调这四方面是一个比较完全的祷告啊。那让愿神帮助我们能够常常能够扩充我们祷告的范围。其实人有一个很糟糕的地方，我们常常会忘记啊，常常会忘记感恩。这是人的毛病，以色列人犯毛病就犯在这里，因为我们越感恩的话呢，我们越会亲近神，因为你越会想到神的恩典，越会想到神以往怎么待我们，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在旧约里面常常提醒他们，你要回想以前耶和华怎么样把你们从埃及里带出来，
然后再给你们吃，
还给你们吃啊，天天有吃啊，这就是。感恩我们祷告里面感恩，最后的才叫做 supplication 祈求，要东西了，我们有需要啊。那这刚刚就十一节到十三节里面啊，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啊。那这个就是我们有需要，可不可以向神祷告？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啊。但是呢，我们祷告不要完全只有最后 S supplication。只是去要东西啊，那 baby 当然可以这个，但是我们慢慢成长以后，慢慢懂得去感谢神，慢慢懂得去敬拜神啊，也懂得及时的来到神面前求他的圣灵，求他的圣灵。那这个是祷告的内容啊，我们比较成熟的祷告应该不是每次祷告都包括的思想不一定要的，但是。overall 在我们的祷告的生活里面不要忘记，我们要敬拜神，我们要感恩，要在神面前认罪，然后我们的需要可以带到神面前的啊，所以这个是最简单最简单的啊。讲到祷告包括些什么，所以假如你记不得的话就去背这个主导文啊，这个很容易提醒我们啊。好，那这个神呢其实很愿意乐意来帮助我们的。那至于祷告的形式，祷告的语言，我在这里稍微要提一下初信主的人基本上少数人以外大部分人叫他开口祷告怎么样？不会祷告，不会祷告。有没有说今天或者你看到这种那我觉得给弟兄姐妹一个鼓励呢就说祷告就是跟神讲话，祷告就是跟神讲话。我想我们不是哑巴，我们都会讲话嘛，对不对？那跟你爸爸妈妈讲话的时候，我想很少，除非你干了坏事，要编好一个故事去跟爸爸妈妈讲话不然跟爸爸妈妈讲话，你要不要准备的？不需要的，你到神面，到你爸爸妈妈面前跟爸爸妈妈讲话所以他刚信主的时候，你千万记得，特别你知道，在教会待久一点，就说看了一些年纪比较信主时间比较长的弟兄姐妹祷告，哇，一天天祷告，我不敢祷告我们教会还好以前我去了一个教会祷告词真是华丽的吓死你。因为他们要求弟兄姐妹去背圣经的去背诗篇的，所以在祷告迟早真是棒得不得了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迟早票华丽是很好，但是不是最重要的。祷告最重要你猜是什么？对吧？诚心。 You mean what you say， 我是真心的，这样子来跟神讲话。假如你真心讲话，迟早华丽不华丽不最重要，但是祷告的词句修饰需不需要呢？慢慢的以后是需要的，刚开始不要紧张，刚开始真心比什么都重要真心更重要所以祷告的形式呢，圣经上没有太多的规定。犹太人祷告是站着祷告有跪着祷告那其实祷告不拘形式，你在开车的时候只要不闭眼睛你也可以祷告因为你是跟神交流跟神交流所以原则上是没有固定的形式，没有固定的语言要真心但是我们信主慢慢久了之后，你圣经也慢慢熟了以后，你会用神的话来祷告 啊，就像这个，这个穆安德烈所提的，啊，你当你用神的话祷告的话，你更能够表达神的意思。那我们这是初级班嘛，所以我们先是说祷告的真心第一，实际什么你还在其次。那只有一个条件呢，就是说最后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啊，那阿门这个字是从英翻译过来，阿门。啊，那这个字呢，闽南广东人跟闽南人我觉得很好，他干脆把意思翻出来。你去过广东人教会，他们不是讲阿门的，他们讲诚心所愿。换句话说，啊，你我来蛮碎，啊，就说我这是真实的，啊，所以这是唯一的。假如你说有祷告有什么限制，这是唯一的，啊，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因为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才有资格跑到神面前，对不对？像你现在，David， 你要去找奥巴马，他不会见你，对不对？你要有个人给你一张 credible 的这个推荐信，对不对？你才可以去见。啊，同样的，我们到神面前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这是假如说要有条条件，这个形式的话，这是唯一的形式，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样的在最后。好，这是最简单的哈。那祷告呢，是常常透过祷告，神将他的应许给我们，甚至给我们。啊，那这里讲到神的应许呢，我这里稍微要提一下啊。第一个。在圣经里面有人大概算过，大概5000多个应许。假如我们按照神的应许的条件去祷告的话，神一定要听的，因为神是信实的，他讲话算话的。你知道这个在旧约里面有几个人很会祷告的，一个是摩西，一个是大卫，他是逮着神不放，逮着神的话不放，然后你要 honor 的。对，你还记得这个西乃山下面这个以色列民去拜金牛犊啊，对不对？啊，这个摩西还大发脾气，就来了怎么怎么，你也大发脾气说这个怎么也不要了啊？就然后摩西呢一直到这边去求，叫他仍然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他用的方法就是带着什么话？他说怎么样？说你这样去的话，你不去的话，那些民被人家消灭的话，你这脸往哪里放？啊，这是我 paraphrase， 只有对这个，啊，他就很懂得抓住神的祷告啊。所以神的应许是很重要的。我们基督徒常常我们得不到很多在神里面已经 assign 给我们的一些祝福啊，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神的应许祷告啊，这个很要紧的。我不会一条条讲了，好像有时间的东西哈。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应许的话，你要看上下文的。就像上一个礼拜Mark 讲道里面提到的，对不对？不是你求什么都会答应，你要看你求什么啊，因为你神的话藏在你里面，所以你无论求什么怎么样，我都必定成就。前面有先决条件是怎么样？神的话藏在里面，所以换句话说，神讲的事情你照做了，下面你要祷告什么，他当然成就。所以当我们去看到神的应许的时候，一定要看上下文，这个应许在什么情况之下他成就。所以我们不能够随便断章取义去祷告。那我刚信主的时候呢，带领我们人自己才信主才一年，所以大伙都是瞎子啊，所以呢也犯了很多错误，但神很顾念我们，因为当时没有传道人，没有教会，什么都没有，这情况底下那圣灵真的就带我们啊。那要大考了，就有个弟兄就说，我们可不可以为我作弊成功祷告？当时居然糊涂到一时候大家来讨论这个问题居然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无知哈。
后来呢？
啊，后来呢？当然是不能嘛，对不对？因为前面的大前提你是怎么样？做不诚实嘛，做欺骗的事情，只是在神的大原则底下，神当然不听的，对不对？啊，所以，但是呢，不要想这个刚去的时候会问这种问题的。因为你会觉得我凡是诚心诚意求什么他都会答应嘛，我真的很诚心，我没有好好准备好啊，所以神的应许是要为我们成就的，但是我们千万记得很多时候是 conditional 的 啊，需要知道是上下文。好，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啊，那当然这个他我们的生活的需要、灵性的长进、前面的道路的引领，都可以祷告的。啊，圣经上很多很多经文都是为了这个缘故来帮助我们信徒的。啊，所以啊，这一面是正面的。那所以呢，我们祷告一定要在神的应许之内，啊，神的应许之内，他一定听的。啊，那圣经上也很有几处经文明讲，你这样祷告他不听的，他讲不听的。啊，第一个呢，就是在雅各书第四章三节，妄求，他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换句话说，他指的一些人呢，他整天求一些东西，他是要自己去恩道，去享受，去宴乐，根本不是为了什么自己的好处或者别人的好处，更不用说神的好处。所以这是雅各书就告诉人，这种祷告我不听的。所以刚刚那个作弊呢，属于这一类，是妄求啊，妄求。另外一个呢，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在诗篇啊，66篇18章里面，他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我为什么会把这些经文提出来啊？就是给我们一些预防针，打一些预防针啊。我们常常刚信主的时候，以为哇，我拿了一张 blank check 啊，到处上面填个名字，我下面上一下就可以得到的哈啊。神有他的原则的啊。他不义的事情，不圣洁的事情，他绝对不做的，啊，绝对不做的。我就见过有人活在罪里面，他去祷告的话，神常常不听，啊，这是神不喜悦的，啊，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到神面前祈求的话，刚才我讲了祷告里面包括 ACTS， 对不对 ？C 是什么？认罪 confession 啊，所以你真的要在神面前，能够让神的这个应许成就在我们身上的话，自己要干净。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对罪啊，你知道罪，我们会怀念罪的，你知道吗？会眷念罪的，舍不得放的。啊，稍微有点人生经验的都有，是不是？少万诚实嘛。祷告第一件事要诚实。有这个困难的时候，你可以跟神讲说：“神啊，我真的软弱，我放不下这个，求求你的帮助。”不然的话，你因着这些眷念、这些罪的事情引出来的祷告，神不一定的啊。到时候不要埋怨神，神早就告诉你的，神就告诉你，早就告诉你啊。所以我把这些经文提在这里，一般讲祷告不会加这个的，但是因为我在。教会里时间久一点，发现彻底出信的人，啊，给你一个早一点知道，啊，就不，
对，或者是明知道圣经说你要做，你不肯去做，像饶恕人，圣经讲得很清楚，
对，
可是呢，
谢谢
你明明知道这个是神说不可，你一直还在恨那个，然后你这个祷告
常常神不听，所以有时候我们祷告不听啊，要去到神面前去检查的。
那就说祷告要一步一步的，第一步是先洁净，然后才对，先求神洁净你，然后洁净完了以后差不多了，然后再求，
至少圣灵没有再指责你，
对对，然后再求其他的事，
很好。你到底安吉尼亚出生的，很有条理，这样啊，很有条理的哈。那我自己也是这个理科出身，我现在要学的有点感性，所以我强调什么是 relationship， 不是说神列出一些条文，哒哒哒哒哒，你做这些事情我不听你祷告，哒哒哒哒，你做这些事情我听你祷告，拜托不是这样子的，啊，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当你跟神关系好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不会做出一些神不喜欢的事嘛，对不对？对不对？这个现在你这个小伙子，你等到你谈恋爱的时候你就知道了。现在跟你现在谈恋爱的时候，对方的事情只要飘个眼色，你马上就赶快跑了去做了。他皱个眉头，你马上换个讲一半就不讲了。原因是什么？ 你爱对方嘛，是不是？所以我要强调说，其实我们做基督徒不难，不要把它看得很 rigid， 很痛苦，要守很多条例的，不是的。信耶稣很简单一件事情，就因为有神的生命在我里面 ，I let it grow， 让神的生命在我里面长啊。然后呢，很诚实的在神面前，我有什么地方 get stuck 啊，做不到的，或者是胜不过的，乖乖的早点到神面前，神来救我，我这个地方做不到啊。所以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释放、非常释放的一种生活。所以就说，如果耶稣是叫你得自由，你就是真自由。这话没有讲的，不是讲假的。啊，所以我们的信仰，如果我们能够让神的圣灵流露，我们随时借着祷告到神面前去求帮助，啊，不是一件坏事。啊，不要整天这个好像苦修行的这种态度啊。那这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来到神面前还没有完全啊，旧的生命还有，新的生命还没有完全长成之前会有这些，那一有的话就提醒自己，哎，我不要再受这些旧的托付，来管我，啊，不要再受他的辖制，啊，我已经是自由的人，啊，我只要坦然来到神的面前，我就可以得到释放，就可以得到帮助，啊，所以真的，我们信主已经快40年了，啊 ，it's free， so。真的是解放，这是真解放啊！真的是在我们生活里面得到很大的释放的。好，那这是呼吸的一部分，就是祷告啊！千万记得，祷告是跟神交谈，是一个 relationship 的一个交流啊，不是守一些规矩啊，要有些什么特别的辞藻都不是的，诚信，诚信跟神是交流。好那第二个呢，就是要读圣经，因为呢我们刚开始有人说啊，我祷告就好，不必读圣经，刚开始可以，就像小孩子，他反正没有什么词汇，对不对？他只会哭，也许声调可能有点不一样，那是好的啊，他要的东西很简单，不是饿就是吃了，对不对？要换尿片，就是这样，当然他也身体不舒服。好，那但是呢，当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就好像我们上这课第一堂我一直讲，我们需要一些建筑材料，啊，就是我们刚信主，关于神的事情都不知道嘛，啊，所以基本上一定要去从圣经里来。啊，那在这一堂课的这个第一上面写的这个摩安德烈的那个话呢，啊，其实到这时候才要讲的啊。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真正的祷告是要祷告神的心意，啊，这个对于一个刚信主人可能比较深一点啊，我先抛出来，啊，真正最后的祷告实际上，是要让神的心意能够，就像那个主导文开始哈，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最想要的祷告，
因为那是对我们
最好的
蒙福最有利的，
对
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神想要给我们的。那如果能够这样，他就讲一定要读圣经。
对，所以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啊，我以前还没信耶稣的时候，常常挑战我们那个 leader 哈，我觉得我这问题一抛出来，他一定没有答案的，就说你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我觉得这个一问他，他一定没有答案的哈。那后来慢慢信主以后才知道哈，其实神的旨意在圣经里讲得好清楚，
90%都在听，
是不是？那些 specific 的旨意，在某个人身上的特殊旨意呢，也许不太一样啊。但真正的 overall 的这个一般的旨意，圣经讲得很清楚。那我们要怎么知道呢？只有读圣经嘛，对不对？所以读圣经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源。原因就是说，我慢慢知道我的神喜欢什么，我的神不喜欢什么。我的神要做什么，神不要做什么，啊，就好像这个我们读一门学问一样，啊，这个不去读这门学问的书，你当然不知道这里面讲什么，啊，所以去读圣经是我们食物，啊，是我们食物啊。
这个神经，
没事。
我就像刚刚讲的，就是说很多有以前有会友跟我说，我们教会正要建堂。然后缺少钱， 哎，他说我可以不可以买老鼠啊？因为我要把很多，但我会把
大部分钱
大
奉献给教会，
50张奉献给教会，可以不可以啊？啊，哎，我说你看看圣经，
你问我的很看吗？
荣耀神吗？我说啊，你去看圣经，圣经说他不劳而获的钱，神不行，
不行
啊。怎样？所以如果你读圣经，就不会错掉。
对，
啊，我说你要荣耀神，神说你要用你自己真正啊努力的来，啊，然后很多夫妻的关系不好，那圣经有没有讲呢？我说有啊，啊，你想要圣经，你想要好的关系啊，他说太太应该怎么样，先生应该怎么样，太太应该顺着丈夫，应该爱太太，那你们两个这样去做，我保管，因为这是神的话。一定可以，然后你祷告做不到的时候，你就用这个原则来祷告。我发现中间不知道多少的夫妻，因为在如此上面，他们的关系
改变。
对，
以前我们全道会有一对夫妇，已经闹离婚了。
嗯，结果他们肯听神的话，当然你要顺服没有力量，你怎么祷告就得力量啊？丈夫怎么爱太太？看到圣经讲什么是爱，我告诉你，你一定。神的话绝对没有错，
对，
所以你祷告跟读经两个一起，你就能够蒙
对。所以是随着慢慢祷告，你会用神的话来祷告，因为起先我们祷告基本上用自己的话来祷告，不是说语言的这个自己的话，而是我的想法，我的以为啊，我的以为的价值，用这种观念去祷告。那读圣经慢慢多了以后，就会用圣经上的原则。圣经上的思维，这样来祷告。像刚刚是举那个例子啊，其实很多我们的一般社会带给我们的思维，其实跟圣经的思维差很远的。啊，我最喜欢讲的就是施比受有福，这是违反经济学原理，对不对？你出去怎么会有福呢？对不对？那是什么原则？啊，所以我们自己祷告的时候，常常可能还是我先多得，我才有福啊，对不对？但是你慢慢读了神的话，知道，哎，我愿意给。
其实也对哦，就是说，看你什么是认为什么是福。如果说你自己灵魂上的满足，你觉得是比的物质上的满足那福气大的话，那真的是施比受。因为你受的时候，你老想着我还得回，你施的话，你就不用想回了。
啊，这不错。但是呢，神的话 beyond that 啊，实际上啊，现在另外一句话，说你给人的也有人给你。我这是自己一个很简单的这个见证，很小很小的哈。有一次呢，我就就从中国回来，路上我就在上海停一下，在那个中心有那个老板，我们以前的好朋友啊，就在那里。那正好有一对夫妇呢，这个以前我们搭的是同一个教会的，也在那里在那里帮忙啊，然后度假回到上海。那我在去之前呢，因为有个地方有需要，就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能给，就给当地的人。那身上真的是没有钱的，真的没有钱啊！后来就坐在上海是我最后一站，要回来了。哎，结果呢，我走的前一天，这个我们的搭的是那个朋友，砰砰砰敲的门啊，他说有个信封给你啊，以前从来没给我任何东西的啊，后来他走了之后打开了，里面就是钱，比我给的多得多。所以不止那样子，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真的照神的话做的时候，我不说下次我就是因为给是有人给我这个，
但您没指望着说，因为你给了，
对对对，
所以你还会得。
对对对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圣经上也告诉我们，
那就是意外的惊喜。
对，所以事实上神也会，你不会吃亏的，不单在心理上，不会吃亏的，这就是那个原则。就选择啊，那另外呢，他说在社会上呢，就说你要爬高呢，也要踩着人家头上去的，对不对？那圣经上正好相反，你降卑，我帮你升高。
嗯。
啊，这是一般在公司里没有人敢做，你要谦卑，你要降卑，很多基督徒都不敢做的啊。但是问题就是说，神说你自己升上去，说不定人家把你拉下来，但是怎么样？神把你升高的话，没有人可以把你拉下来，真的。
嗯。
那这种就是说你圣经读了之后，你神的话语到我们里面以后，哎，你祷告说你遇见这种难处的时候，你可能会用这种话去祷告，
而且你会有信心，因为神这样说，
对，他一定成就了。
因为我常跟很多基督徒说，你真的不要为你的生活吃什么喝什么住什么啊，因为只要你肯履行神的条件啊，就在这个十一章里面，马太啊，你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其他这些东西我答应我一定是给你啊，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就是说你在凡事上愿照神的话去做，不管在教导孩子、夫妻相处、你公司的工作、怎么对老板，这些圣经都讲得好清楚。他说：“如果你肯这样，我保管你，你生活的需要我供应。”
对，
所以我告诉你，像突然间背着的钥匙，在
德
州，我们两个人反省，我们有没有违背神？没有，我们非常信。我说神一定要供应，真的。
我们那时候。这个只要两个月没有薪水的话，讲过啊，就这房子会foreclosure，
你就会有平安。你知道我没有明显的，我没有真正的故意的去得罪神。我在我能所知道，也当然求圣灵会来指引。所以你在那个认罪的时候，你要求圣灵来光照指引我们。如果没有的话，你也就不必认了。
你会不会去挤牙膏一样，一定要挤出来我还有什么罪啊？圣灵会让你知道。我们在认罪的时候，求圣灵来光照。你有的时候你想不起来，他可以想起来。
那你就会有平安。
对，
不管是多大的这个困难哈啊，这个灾祸啊，你只要这样，你会有神所说那个意外的平安。这个是世上。钱财钱
卖不来的，
卖不来
的。哎，可是不是说那个你在受洗的那时候，神已经免了你的罪，而且那个永远有果效吗？那你还要求那个神来光照你，然后把你做错的事情都显示出来吗？
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哈，当然我们会有个仪式叫你认罪哈，那有时候你不见得全部想清楚的。其实我们认罪，随时圣灵光照我们，随时可以认罪的。所以上一课里面就说是继续的，啊，他的赦罪的功效是持续的，啊。
其实像现在你们好些个啊刚信的啊，我事实上很盼望你们能够有一天，或者是有的时候能够真的想一下啊，那个在神面前求圣灵啊指引啊，看看过去这么多年我们靠，都是二三十岁啊，这个那这么多年有什么地方我可以。就说得罪神的地方，我可以认啊，因为你认罪越清楚，你里面是你的工作
越自由。对，另外顺着你这个讲哈，我们教会以前受洗的时候，除了这认罪之外，我们还加上一条啊，不是在圣经上多加哈，就是我们的经验上发生，就说很多中国人的背景里面，我们常常有意无意中间都拜过偶像。算过命，看过面相，这个，甚至有的人家人把我们的生辰八字放在庙里面，啊，或者把这个庙里面什么什么菩萨什么带到家里来，啊，多多少少都还有这个符咒啊，都可能会有的，啊，那我们就要求弟兄姐妹，你去尽量去想，也不要去逼着自己没有的也要想，有的话就提出来，就在神面前祷告说，以前因为我不认识神。所以我才会做这样事情。现在我信耶稣之后，我和这关公也好，这个关子也好，我从今天开始写给你一到两张，完全没有关系。那我现在属于神的。那你想到有假神 A， 你就跟这样祷告；想到假神 B， 也用这样祷告，就把它除掉。那有什么relics， 所以有些什么东西跟异教有关的，我们尽量把它除掉。因为这个呢，常常有时候会影响我们灵命的成长。啊，我们就碰到一个姐妹，啊，她信主以后也很热心了，但是呢，她以前是台湾信一贯道的，她在一贯道里还开过顶的，开过光的。啊，开过顶还是在东西是开光，这个人是开顶哈啊。那个
意思就是他事实上就是邪灵，
可以有权在他身上的，所以他在家里邪灵这么年就在美国啊， 邪灵的家里可以有 manifestation， 东西会动的。
知道他家里还有很多，
后来才知道
那些东西。
后来才知道他 confess， 他说原来还有很多一贯道的金，他还有一把什么一贯道的宝剑，还有一些像。就我们跟我们的主任牧师，我们两家到他家里，清洁他的这个家，把这些东西都去掉。从此之后，什么事都没有。
他呢，因为有这样的这种坏垢邪灵啊，把他自己请到心里来，所以呢，因为你请他来，
他
要叫叫他走，不然他觉得你请我来，我有权
容易送。
说回来，因为他有权，
他有权，
他有权，
就是你主动请
他
的啊。那他呢，就发现他受尽以后呢，啊，就是如果在我们敬拜赞美很厉害的时候，他头开始会
转。
因为他读经从那打开来，他不太看得下去，
看不下去的。
啊，我碰到很多这样的人啊，就是说我祷告一下，他祷告不下去，或是觉得很不通等等。
对，
所以如果你有的话，
有这种经验，就以前有过跟戴假神的这种经验的话，一个我们叫做就是我了解往事，
把他都
遇到两个人清楚。他不一定自己可以祷告，
如果你觉得
不能的话
还
可以，不然的话就自己祷告都可以。就你想起来，比如说我以前拜过关公，啊，
我下个礼拜给你们一张条子，或者
你们可以按照那个去，
按照那里面怎么祷告，什么东西怎么祷告，好不好？
七个释放的祷告，
啊，七个释放很好，
也可以
那本书叫《杨洋雅尼》，非常好，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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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可以
，那本书也一样。
好，那这个就说是，那最后这个我好歹要把它讲完啊。其实我们平常的读经呢，我在这里就很快讲一下，其实有三种，啊，一种就是所谓灵修式的读经。啊，那个基本上是很短，比如说圣经里面一句两句都可以的，重点在默想什么话，喂养自己的生命。啊，所以比如早上晚上看你挑最好的时间，啊，你默想那句的话，啊，然后那一天就把这话放在你的脑子里，随时提起来想，随时来想，啊，提起来想。那这是一种，啊，第二种快读。就好像你到一个有名的城市，你一口气看不完的话，先去 join one day two， 先把重要的地方先看到了。所以快读的这个原则呢，就是不怕忘记，不怕不懂，忘记算了，不懂算了，但是我就拼命这样很快的读一遍啊，只要有时间再多读一遍啊，这是一种啊，这种基本上给我们有一个 group 这个 bird's eye view。你就可以整个圣经大概有一点观念。最后一个是细读，那是在我的讲义上有的，那个是就是说真的想要了解圣经要仔细去读的。那这一般刚信主的人呢，大概还做不到那一步，但是我写在这里，以后假如你还记得这个讲义的话，可以翻起来看，去怎么样去细读。好，那抱歉我们时间部分吃得不够哈。好的，那我们非停的不可。David， 请你为我们做结束祷告。Catch a surprise！
亲爱的天父，我们以谦卑的心情来到你前面，我们知道你是我们最神圣的天父，也是创造万物的天父。We are here because of you。然后我们。感谢主给我们那么好的机会，能够在这里面聚在一起，经过主牧师和主师母的教导之下，也读你的话语和 messages， 这是多大的恩典！我们的 life， 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人，everybody around us， 也只是因为我们这个学习，也会经过这个 experience 而改变。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 trust， 给我们的恩典。愿主能够继续开动我们的心，
是
maintain 我们的 faith， 永远 trust in you，
是
让我们成为一个 true Christians， live your messages through 我们的 life。
Amen。
然后继续希望主能够stay with us， 能够 hold our hands through 我们整个 learning process until there's an end, if there's ever an end to this whole thing. 愿主能够继续保佑我们弟兄姐妹们身体的保护，然后我们灵性教会的一系列的发展，还有我们以后以下 service 的时间，以上的祈求是愿主祝福和主基督圣灵。